今天经文比较短，只有十节。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相信出于你圣经的话语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依靠圣灵，主啊，进到你的话语的真意里面，主啊，不叫我们依靠势力跟才能，求圣灵今天早上能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特别恩膏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透过你话语明白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要面对的事情，也求圣灵今天早上带领孩子的口、孩子的心，主啊，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同蒙益处。我们将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16章，其实从14章后面就开始讲到分地的事情哈。那整个约书亚记其实它前半部大概是讲到征战，后半部是讲到分地。那分地占的分量跟前面讲到征战的分量是一样的，这是讲到说传承这件事情其实在上帝眼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除了你征战要得地之外，后面就是要传承的问题。那16章大概就讲到关于约瑟的两个孩子分地的开始哈。那你看他分地的次序哦，除了约旦河东是本来不是神要他们夺的嘛，只是因为那里的西斯王西宏叫什么厄，还有厄，他们两个就抵挡神的子民起来攻击之后那个怎样，摩西就带领他们把整个约旦河东打下来。那在当时可能他们已经在研究上面已经知道说要分给谁，分给流便、西缅跟马拿西半支派。好，所以这个约旦河东就这样的大概抵定了。可是约旦河西打进去之后从南到北征讨之后，第一个分地的分给谁？上一章犹大，你就知道他在整个以色列支派当中的地位如何。神先要怎样，因为他们是研究嘛，研究抽出支派，再来抽出什么地界。好，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地图有 GPS， 对不对？那怎么定地界？根本连地形什么都没有一个图嘛，对不对？所以是走到哪里就跟神这样祷告研究之后分出地业来。那犹大先分出来，所以他是什么整个十二支派当中的神是几乎拣选他当头的。再来呢就是约瑟的两个孩子。好，那总共12个支派，因为利未没有地嘛，利未没有地，然后约瑟的两个孩子就得地了，所以总共加起来还是什么12。好好，那我们先读，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这个部分。我们从第一节就读到第十节，因为只有十节而已。好，我们一起来读。
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下和河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地业的东界是亚他律亚达到伯河伦，往西通到北边密米他，又向东绕到他那示罗，又接连到亚挪哈的东边，从亚挪哈下到亚他律，又到拿达，直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从他普亚往西到迦南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另外马拿西人地业中得了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
好，刚讲到说除了犹大之外，接下来就要分给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儿子两个，马拿西跟以法莲。马拿西是长子，对不对？以法莲是次子，对不对？但是这里分地从谁开始？以法莲开始。甚至当然你说约旦河东有马拿西的半支派没错但是在 在约旦河西也有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但是你看第九节哦，在马拉西中的地业中得了些诚意和属村庄的，这些都分给谁？以法莲。所以以法莲跟马拉西比起来，谁又在前面？以法莲。好，那原因是你往前翻，翻到创世纪四十九章那里，你就会看到了哈。主要是四十八章，四十八章就是当雅各要为以法莲跟马拉西祝福的时候，雅各手伸出去交叉，刚好按在谁的身上？以法莲的身上。然后这时候约瑟还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他老爸怎样搞错了。结果他爸说我知道，表示说这是从神来的启示，也就是说以法莲是被拣选要成为什么伟大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看到以法莲在这里那我们知道以法莲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到了大卫王时代，他们不是把整个以色列都统一了吗？哈，那之后建了殿，然后到了所罗门时代之后，就分成北国跟南国，对不对？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谁为主？就是以法莲为主，北国就是以法莲为主。哈，好，那第一节讲到说，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是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就是约旦河，从耶利哥上去过了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有一个地图可以帮我 放一下吗？这个帮助大家我们有些观念，因为这地名位置大概也很难用头脑去记住。以法莲大概就在这一块，不要动这一块。那犹大大概是除了马拉西之外，犹大大概最大的。虽然马拉西很大，但是主要上帝的核心是在哪里？耶路撒冷这里。好，所以在犹大这个地方，以法莲他们都是贴近那个耶路撒冷的。当然还有一个民族叫做便雅悯，便雅悯就是那个谁啊，第一个王以扫他的支派。好，那你会看到他就是在讲出这个地界。那第一节讲到说撵阄就是表示说这些事情由谁决定？由神决定什么？地界。各位，我们的生命上帝要量给我们的产业，想到产业不要只是想到说享受，讲到产业其实是什么？管理治理，治理管理的区块有多大，基本上是由谁决定？由上帝决定。好，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去限制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必须把它交给神，由上帝来决定。那他们怎么最后怎么做研究呢？是在征战之后研究之后，你才会清楚你的界限到哪里。好，所以不要限制自己，然后要由上帝来决定我们的整个产业，特别是属灵的产业。好，上帝要使你得到多少人，有时候不是你以前所了解所知道的。好，比如说你老师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做长老嘛，对不对？好，那时候大概都是治理教会内的事情，很少有拓出去的。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上帝量给他的远超过以前所想象的，明白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产业，你应该由上帝来决定。好，那当然上帝带领你去前去征战得地为业的时候，就要怎样出去。那征战也不是一天两天，那分地为业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我们重点是要把什么主权交给上帝。好，这是整个他们在分地的时候的一个概念。那第二节就讲到说，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路，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下到伯赫伦的境界，直到基色。好，基色是一个大城，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所以一到四节大概讲到说，这些区块就是分给约瑟的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那因为约瑟得了上帝得了他父亲还有上帝，其实也是从上帝来的多一份的祝福，所以这一份的祝福就给谁？给他两个儿子。所以你会看到分地大概都没有讲到给约瑟的地，都是讲到以法莲跟马拉西。那第五节开始到第十节就讲到说分给以法莲子孙的境界，那十七章才会讲到马拉西另外半支派的地。那第五节开始 以法莲的子孙的境界按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的地界的东界是亚他路亚达上到伯赫伦，然后往西通到北边的密米他，又向东绕到他那示罗，又接到亚罗哈的东边。好，然后从亚罗哈下到亚他路，又到拿拉达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那第八节讲到说，从他普亚往西就是加拿河，直通到海为止，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得地为业。另外特别第九节，在马拿西人地业当中，有些诚意是留给以法莲子孙的。好，因为毕竟诚意是什么，一个比较丰饶的地方，一个集中的地方，那这也是留给什么，马拿西。所以你看整个地图的时候这颜色比较淡，但是应该还是看得出来。马拿西似乎是整个以色列地区分最多的，但是约旦河东基本上比较稀疏，那边的水分也比较少。那本来神没有要他们在这一块，只是刚好顺势就这样得了下来。主要的是什么？约旦河西。那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摆在约旦河西？因为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贸易都必须经过这里，因为是从埃及到什么两河流域，这是所有人都会经过的地方，也就是好像是什么十字路口。如果神把他的儿女摆在十字路口，神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要向所有经过人昭告世人一件事情，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把以色列摆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好，那特别是有时候你如果走到约旦河东来，你要过去大概不会从这两个区块嘛，大概会从比较丰饶的地方，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大概就是在这个附近，在基甲的旁边，大概都从这里经过。那这里经过大概就是在犹大、以法莲、便雅悯他们所在的地方。那第十节讲到一个特别的问题，他们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那他们没有赶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赶出。为什么？因为基色大概住着什么人？住着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他原是地中海东岸的什么海民。那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的算是他们的整个算是物质的发展还算蛮大的。你知道在四世纪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如果要炼铁的时候都找谁？腓力斯人。好，那腓力斯人当中又有什么亚纳族人的血统，所以他们是什么？又高又大，又高又大。亚纳族人就是巨人。所以这个腓力斯人他们的各种科技的发展也都算是在当时算是蛮前面的。耶利哥城也是他们造的，那城墙是什么？又高又大，里面的百姓是什么？长得又壮又大。他们的农业技术厉不厉害？十二探子去看到的就是谁？亚纳族人。好，他们的葡萄要用什么杠子抬的，所以他们农业技术好还是不好？也好。所以整个外在条件他们看起来都是好的，但是神却怎样要他们去攻打他们。但是以色列因为他们自己的心怎样看到这个对手的时候有点惧怕了，所以有些东西虽然攻下来却没有把他们灭尽，当然可能里面存着一些不对的动机。什么样的动机？从他们身上学一些什么不错的工具啦、用具之类的，但是也成了他们的什么他们的以后的残累问题。好，所以之后就产生他们跟着这些人去拜什么巴利跟亚瑟拉，因为巴利跟亚瑟拉就是农神，就是农业技术。所以如果我们定睛在这世界上，你就会看到属世的有些人比基督徒还发达嘛。但是如果你羡慕这些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神不让我们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什么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的。好，所以人的富足不是因为他家道丰厚，所以当我们看着别人这些东西羡慕他的时候，不是去羡慕属灵产业的时候，就会在我们心中留下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几乎是罪根的东西。好，所以这也可能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的贪念，那留下来不杀掉基本上就违反上帝的命令， 那留下来要干嘛？就结果把他们使用来当作奴隶。但是他们会一直当你奴隶吗？其实这就是变成他们之后当中的问题。他们虽然暂时把他们留下来当作做苦工的仆人啊，直到今日，甚至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所罗门时代。好，在列王记上是几章啊？忘了，二十几章那里就有讲到说，当那个突然忘记名字一大堆，所罗门王，对不起，所罗门王建完殿之后，圣殿当中有很多服苦的。就都找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在他们当中当作奴隶，但是之后也就真的就是造成以色列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留下这些属世的这些错误的东西，特别通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贪念，当我们留着的时候，有一天他就会找机会，仇敌就找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制造破口，那他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跟随神的人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全心把自己都献给神。心中保留的区块通常就是我们最危险的区块，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那第十节大概就是有这些啦。 OK， 今天比较短，那我们就来祷告。特别我们来祷告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基本上是什么？上帝决定的，我们并没有那个看完全的看见，我们必须跟随神，让上帝来做成这件事情。那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十节经文也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中对世界的任何贪念，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所保留，它通常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所以我们为了这两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去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虽然今天的经文比较短，只有十节，而且主要里面讲到关于以法莲分地的事情，但是主，我们在当中学习到一件事情，主啊，你量给人的这些产业，主啊，不是靠着人天然人的判断，主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愿意跟随你，主啊，在所到之地都征战完之后，主啊，他们做研究的动作，使他们知道该在哪样的一个地界范围之内，主，你帮助我们生命当中跟随你的时候，主，我们不要限制自己，我们要放长觉子，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幔子，我们要坚固我们的觉子，让神来决定我们所要治理管理的产业如何。主，我们若以过去的经验，若只是以别人的经验，主，我们岂能够明白清楚这件事情？但是主，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你，主要是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主要我们不要限制自己，主要我们也看到地上很多神你的圣名，他们一生当中能够成就的事情远非他们年轻时所可以想象的。但是主啊，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在我们面前，主要我们就学习勇敢的跟随你，主要只管往前，只管跟随耶和华我们的神，主要我们不要去限制自己，主要我们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主要当我们要全心全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主，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心目当中都有一些属世来的一些意念、一些贪念，主啊，使我们没有办法全心跟随。但是主，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当中，主啊，当他们留下这些迦南人没有听从你的命令，把他们完全灭绝的时候，就造成他们往后子孙的后患。主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意念、我们的贪念，也要再次的交给你，主啊，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对付这些事情，好让这些事情、这些隐藏的破口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以后的破坏。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这十节，主啊，你让我们学习到这件事情，也透过这十节，主啊，让我们知道说祝福是从你而来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再次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往后的日子，在你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去站立起来。